他活着，他的坟墓是空的，我们才能够有希望有盼望去面对明天。我们继续的站立在主面前，我们同心可以来做祷告。父神，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迁入到你爱子的国度当中，让我们做你君尊的祭司，在你的光明的国度当中去生活。主啊，谢谢你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也谢谢你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也做了我们的长子，做我们的兄长。主，你不再称我们为奴仆，来称我们为儿子。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这帮不配的被你所救赎回来的这帮儿女们，再次的在你的殿中去聚集的时候，祈求你再次的来用宝血来透或者涂抹洁净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的义心，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以在主你面前去站立的。主啊，你也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得以守节心清来敬拜你。主啊，也借着早上的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我们的诗歌，你来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因为你本来就配守我们一切的尊崇。主啊，也感谢你在过去的一个假期的当中，你带领教会的退休会，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当中去享受借着祷告与主同在的这样的美好的时光。也感谢主你亲自的来在地上设立这样的洗礼，也有八位的弟兄姊妹也受洗归入主你的名下，归入到主你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也再次在这地方来纪念他们，无论他们在今天在哪个地方去聚会聚集敬拜你，主啊，你都来兼顾他们的信心，主啊，在他们以后的追求属灵成长的生命的道路上面，主你也亲自来扶持他们。主啊，也让我们来到主面前去卸下我们一切的忧虑，我们一切的烦恼，让我们来到面前能够专心的来敬拜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今天的讲员。你也使用詹牧师，使用他的口，也借着他的口来分解你圣经当中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蛮有功效的，就像一把利剑一样，可以刺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主啊，也赐给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让我们不但是听到，也有力量去遵着去行。主啊，也求你亲自安慰今天来到你面前有伤心的弟兄姊妹。主啊，有疾病的求你一并赐给我们有医治的从你来的信心。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以下的每一个的环节，从开始到末了，求你亲自设立你的圣灵，你的在我们当中具有的运行，也设立你的宝座在当中，你坐着为王。主，谢谢你，求你亲自保守这个地方的安全，让我们不受任何的搅扰，能够自由的敬拜你。主啊，也看过今天要今天的后勤，还有音响，还有很多的组织学，还有后勤，还有很多的预备饭食的弟兄姊妹，求你纪念他们的付出，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恭敬交托仰望，奉赖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祈求。请听神的话语，加拉太书4:8。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请弟兄姊妹，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何况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为永远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你们知道我多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发的福气在哪里呢？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那些人正行在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的热心待他们。
在战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好，我们可以看回主日的程序啊。好，已经切换过来了。好，十九节。
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是得到基督成名在你们心里。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你们若有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是妇人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是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甲。
这下甲儿子是使者亚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辈，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
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凡是那儿子是新得的，比过了那儿子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出。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
奴仆儿女。今天我讲的主题是什么？
儿女
奴仆。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啊。大家知道我上个礼拜讲的是奴仆与儿女，今天我要讲的是儿女与奴仆。要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敲响警钟，要避免既然已经从奴仆成为了儿女，不要再回去给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做奴仆。这是基督徒要警防的一个属灵的危机，这个今天我们要慢慢展开。那感谢主啊，我觉得每次对牧师上讲台之前，我觉得确实我今天我祷告是神啊，求你让我的心平静安稳，像什么呢？像台上的婴孩在母刚堕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抱里，单纯安静。走上讲台的时候要避免带任何来自人的血气，来自人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要让圣经透过圣灵带着我们说话。我们要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谨守的是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排除一切的干扰，一切的喧嚣。这个上次我跟大家讲的，以利亚在那个加密山狂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不在其中，然后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其中。对了，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就是上帝的同在，你知道吗？马丁路德在500多年前在那个最有名的教堂门口贴了95条什么论纲的时候，他也没想到就掀起了那么大的一场波澜壮阔的 宗教改革的运动，不是他所预备好的，也不是他想的，他只是把他个人的一些想法，对真理的看见，他把它贴在那个门口，希望引起那些教牧人员的思考，引起一些愿意被圣灵重生的人去寻求真理，去进一步的去明白真理。但是没想到就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那感谢主，后来也推翻了罗马天主教教皇的那个地位。然而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不断展开，后来马丁路德发现有问题了，他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他会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马丁路德开始隐藏，开始回避。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嫌残，但藏不起来了，很多的各种流派开始邀请马丁路德出山，有政治需要的，有经济需要的，有文艺革命需要的，有各种领域的人都来请马丁路德出山，马丁路德一概拒绝了。马丁路德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来高举上帝和他的道，我只是要帮助很多的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儿女们回归上帝的恩典，我没有，连我推翻教皇的意义我都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我无意推翻教皇，我只是希望上帝改革他的教会，让教会回归真理。结果呢，你知道吗，从此马丁路德不再有任何的支持，开始纷纷退出，对马丁路德的经济支持也全部断掉。马丁路德说，感谢主，我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后来马丁路在晚年的时候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是靠着一个人对他的家庭的经济支持清贫度日，直到他离开世界。所以你有机会去看看马丁路的传，你就发现马丁路在晚年他的生活是最，在人看来是最孤单的，经济上是最缺乏的，但是他说他享受了内心最伟大的宁静，因为主与他同在。所以马丁路德最后是悄无声息的离开世界。所以什么意思，因为马丁路德在他明白这个生命的概念里面，他明白他所追求的一切，哪怕他的神学不是完美的，他有很多的圣经立场的一个偏激，但是他一直在思想，我要跟从的那是那位为我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除此之外我不再跟从任何来自人的思想、哲学、理论，任何的宗教系统，他全部回避。所以我们经常说马丁路德他引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宗教改革，他推翻了罗马的天主教教皇的那个位置，但是从此新教里边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这个新教改革运动以来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最大的危机，特别是人本主义神学的兴起、自由神学的兴起，给这个时代带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包括欧洲的沦陷，包括美国开始不断的走向沦陷，包括中国的教会也要吸引注意吸取这样的一个危机，怎么要小心。作为教会来说，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我们是从奴仆到儿女，上帝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之下，我们基督徒讲自由，不是讲政治的自由，不是讲言论的自由，不是讲爱情的自由，不是讲经济的自由，讲什么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的自由是什么？脱离罪恶辖制的自由。是基督徒讲的自由的那个理念，跟我们所有的政治家、经济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任何东西所讲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回归真理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对那个注意很有趣，因为我经常说加拉太书就是一位自由大宪章。如果加拉太书我们讲到它是为，首先为为那个门招做宣言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所以他宣言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这是福音的大能。大家要记得，第二一方面 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部分，今天最后一讲，为信有自由的教义来辩护，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教义，你的信仰就变成污水之源。我们不是高举教义，但是教义是一个基础，他的信仰归正的最核心的东西。不过他不是强调一个律法，叫恩典的教义。大家注意，你注意怀子斐，怀子斐在晚年，他最后几年他所讲的道的主题只讲一个主题，就是恩典的教义。你去看一看，你去看看怀子斐的传记，最后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本来跟卫斯理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在个人关系上特别尊重约翰卫斯理，卫斯理兄弟，但是他确实因为在神学观上跟他们兄弟不一样，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恩典教义的立场。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明白，好，第四部分是我们会下一次第三个礼拜天我们开始讲什么，讲为信与自由的生活实践辩护。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生活实践，所以你会觉得哇，你讲的好像不着地不接地气，本身真的也没有不接地气，教义本身也不是不接地气，但是教义就是教义，教义带来的是生活实践的成全，这个我们会讲。在我们和结语，好，我们快速的讲，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已经讲完了什么，讲完了什么，第四个已经讲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是律法与恩典。所以我们第一要注意的，律法与恩典是我们注意的第一步。加拉太书就是要剔除我们本来在律法恶的辖制之下，罪的奴仆，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抓住是什么，第二部分我们讲应许与恩典，应许与律法，我们抓住在恩典里面带来的核心是什么，神的应许。今天我们还会看应许，其实在这一段第四章里面不断的强调应许应许应许，离开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是从哪来的，感觉来的，高尚的高超的理性来的，丰富的情感来的，都不是真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理智，我们需要情感，但是是被圣灵圣化的情感，被圣灵圣化的理性，是合乎真理的。不合乎真理规范的情感和理性都要被破除掉，不要消灭掉，这个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在里一定要明白这个很重要的概念，救恩是本乎什么，我们注意在第二方面是什么，律法与应许很重要。第三部分我上个礼拜讲的是什么呢，奴仆与儿女，这我们以前是奴仆。我告诉你，我信主第一部分是因为经历的爱情的失望，爱情的自由发现破灭了，并不是你想象那样，开始追求政治的自由。其实我在政治我是追求哲学的自由，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没信主之前，我先失恋，失恋之后我就开始看失恋诗，看了十年的爱情诗之后呢，看发现了跟学骚一样，开始不太看失恋诗了，总是觉得解决不了问题，开始看对文学的绝望，对文学绝望之后，我开始看哲学。我看了叔本华的哲学，我先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看了两年觉得没意思，觉得又是很多东西不知道，乱说一通，搞得我神魂颠倒。紧接着我开始看叔本华的哲学，但看得太悲观，太悲壮了，开始不看，看尼采的哲学。把尼采这看完之后呢，我那时候只崇拜尼采，我尼采太厉害了，尼采这个人很厉害，他看问题看得很深。但我有一天看，当时很有名的上海社科院的一个哲学家叫周谷平写的《尼采传》，当我把《尼采传》看完之后呢，我绝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尼采这个最后晚年啊，疯掉了，得了精神病。他鼓吹自己是太阳，他说上帝死了，我是太阳，需要温暖，可以到我这来得到温暖之后，我又发现又绝望了。这个人最后自己没解决自己的问题，终于我对哲学绝望，于是我开始了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八九六十学潮的革命浪潮里面，我开始对政治充满着信心。结果随着我在里边 成为我们学校的一号种子。在天安门广场睡了五天一个礼拜，参加了北高联演讲团。当时你知道吗？五月二十八号全球大游行，全球华人大游行，最前面拿着喇叭的就是我，带着全球的那些北京开始。当时我们北高联演讲团是排在第一个，是开路先锋，拿着喇叭在前面开路，后面开始所谓的北大、清华大学开始排着队，举着旗子开始全球号召全球华人大游行。在二十八号那天，在口号声中热血沸腾。后来慢慢随着这六四的看见，开始慢慢的绝望了。我们把一般领导人推翻了，另外领导人又上台了。这般领导人你以为给你带来幸福吗？你发现你会带上更重的奴仆的恶。你翻身当家做主人了吗？我告诉你，什么时候都没有这个时比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更悲惨，一代比一代更悲惨。我告诉你为什么。政治想给你带来自由，你会破灭的，你会绝望，包括到今天为止。于是我们开始中国人幻想的经济自由，开始发展经济。我们邓小平上台之后就开始一定要让一天先富起来。然而经济自由带来了什么自由？你会被更重的经济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把你压得再一次直不起腰来，成为更沉重的奴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所以我最后什么都不信了，我相信我自己，我是我自己的主，我必须擦亮眼睛，我坚决不再盲从，我不再给爱情做奴仆，不再给哲学做奴仆，不再给文学做奴仆，不再给政治做奴仆，但是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总以为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以为我可以拯救中国，我可以以为借着八九年学朝鲜，从中国的精英分子才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栋梁。然而你发现这帮人仍然是堕落的，无论逃到海外的，留在国内的，一个一个都堕落。唯有存留下来那小批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所以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我自己，我在台下凡在台上的人，所以那个姐妹问我，你上台会怎么样呢？我上台会整死以前整我的那几个人，于是他们的后代在整死我的后代，我的后代在整死他们的后代，一代一代，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有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可信。原来发现我所有的精神的枷锁，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恶，不是来自爱情，不是来自文学，不是来自哲学，也不是来自政治，不是来自经济，来自我自己的罪。我自己的罪会辖制我，我自己出于罪恶的情感会奴役我，我出于我自己罪恶的理性会竟让我病入膏肓，自以为意。明明在给很多东西做奴仆，我们还认为我们自己在抗争，我们在追求自由却得不到自由，我们被那个捉藏自缚的那个会捆绑的越来越紧，越来越没有自由。这就是罪所带来的最危那个其最危险的那个危机，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弟兄们一定要记得，信仰是个人的，上帝一定要什么，加尔文特别强调了，信仰的拯救一定从个人开始的，你个人得不到上帝的拯救，你的团体就是一帮团伙而已。就是格林多前书，就算你是神的仆人要小心，你仍然会高举人的思想，人的东西，你再一次给他做奴仆。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我们上一次的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是奴仆与儿女。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温习是什么呢？这是保罗帮由加拉太人温习了他们得到救恩的这个美好的带领，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来得到上帝的应许。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透过他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称义， 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应许在前，在430年前神已经把他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再往前，在公元前可以说在3000年左右，上帝已经把他的应许赐给了我们的祖先始祖亚当和夏娃。所以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律法是不可能废掉应许，律应许它被建立，透过律法，透过所有的上帝的以色列的拣选，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应许里面，上帝的应许一一的成就。所以这个我们的好，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律法之约与应许之约它的不同在哪里。那我们今天来看，这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讲的，信耶稣基督的是儿女，不是奴仆。以前我们是奴仆，我们是给罪做奴仆，我们是给人做奴仆，我们是给政治做奴仆，我们是给经济做奴仆，我们是给爱情做什么奴仆，我们是给被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做奴仆。因为最近我正在看剑桥中国史，我在对比在同一个时代的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流派，因为人类的思想史，人的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时期，同时是在希腊帝国，大家苏格拉底啊，那个亚里士多德啊，柏拉图啊，所建立的西方的希腊哲学和中国的孔孟之道，再加上儒道，当然那个佛教还没有来，以及各种当时的那些思想家所建立的所谓的人类的思想史。所以我们看到们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们都是要人给人做什么奴仆，因为他们自己都是奴仆，无法走出奴仆的这个匣子里面。所以感谢主，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到今天为止很多人是给犹太教做奴仆，给他们所谓的那些真理，所谓的错谬的道理来做奴仆。那我们对亚拉太人来说呢，就更是如此了。以前我们本来就跟你不是神的做奴仆，好比比皆是。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那如今因信耶稣基督，看到没有，在上帝所定的日子，作为上帝的独生儿子被差派到世上来，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接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复活，将他的子民从律法和罪恶的辖制之下救赎出来，这个是我们叫成为了儿女。所以我们大家对我们温馨的这个救恩，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因信得救的儿女们所承受的这个各样属灵的什么福气。所以我们说不再是奴仆，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靠着神为后嗣，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披戴基督了，在基督里成为义了，这个很重要，属灵的团契。所以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在准备一个讲章，希望这段时间我要再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建立你的团队。我说所以人，这是人在一起，心却不在一起，更没有灵在一起，只是一伙团伙而已。所以保罗所讲的要避免结党纷争，党派所谓的一些东西是团伙而已。这个在我们国家这个历史上解放以后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只要跟党中央不一致的都变成什么叫团伙，跟他一致的呢也是不同的团伙而已，就这个概念。团伙，人在一起叫团伙，心在一起叫团队，灵魂在一起，灵在一起叫团契，属灵的团契是不一样的。正在我们团结合一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的道。如果我们不在这里，你又开始慢慢变成一个团队而已，或者再往后退往就退化一个团伙而已，千万要小心弟兄姐妹。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不会走下坡路的，会的，但是感谢神会保守，神会把握好你最后那个底线，真的上帝拣选那样，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但是确实我们会走下坡路。为什么？因为保罗给加拉太书就说，你们情愿给律法做奴仆的人，你看到没有，本来你们已经从奴仆到什么儿女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们竟然什么 你看第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说，这里加拉太的人说，你们这些情愿在律法以下的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以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如今你们又自己愿意把自己放在什么律法之下了。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危机是这个问题。就像犹太人，为什么神给以色列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别的神？为什么基督徒最可怕的不是不承认神，不是不承认耶稣，没有的那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也不是基督教徒了，他都会打着基督的名，但问题在哪里？除了主之外你还有别的主，你除了耶和华神还有别的神，你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别的主，这个是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我们来看第四，我们今天要讲的，呼召加拉太的信徒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基督教、基督信仰最伟大的、最伟大的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到第五章会特别讲的，你们不要自欺。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自欺，而基督徒能够被上帝拯救的最伟大，就读的自省。为什么我们每次拜饼就叫什么自我什么？醒察。我告诉你，基督徒无论你遇到外面多么大的危机，多么大的困难，都不是你的焦点。基督徒焦点是什么？是上帝容许这些事情临到你之后，你应该怎么自省，自省你个人，自省你这班长老会，自省你这班长执会，自省你这一班天使教会的基督徒，这些事情发生到底在你们中间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这是退休会，为什么头第一个晚上我们长老们四个长老开会开到12点多，我说第一个晚上如果开得不好，我第二天晚上还要开长老会，但是不错，我们开到12点多，我们四个弟兄彼此的争论之后，最后我们的结果是彼此的和睦，彼此的道歉，彼此的认罪，在我们四个弟兄拥抱在一起，表达彼此的爱。我们不是回避问题，我们不是回避现实，我们面对现实，但我们必须要清楚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我那天也跟长老们讲，这所有的无论是爱的事情怎么看，有人高看有人低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我有什么益处，与你个人、与你的家庭、与你的教会有什么益处，然后跟其他教会之间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的优先次序一定不能颠倒，你的优先次序一定不能搞错，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清楚你现在。所以这个基督徒们，保罗帮助加拉太教会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不是要去焦点放在别人身上，我们要明白。所以他什么呢？加拉太信徒的生命经历，4章8到11节，保罗肯定了他们的生命，说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他说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会归回那怒容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看到没有，保罗什么承认你们已经被神所认识了，你们已经被神收纳为儿女了，你们已经从奴仆到什么儿女了，你们已经上帝的儿女了，所以很好了。但是现在你们的危机在哪里？你们又倒回去了，你们又给那些本来不是从神来的东西做奴仆了。但是保罗说的没有任何的抽象的概念，保罗说，哎，那我说你们的话，我不说，哎，你们要做奴仆，给做奴仆了。加拉太说没有啊，你们就是的。加拉太说我没有啊，你的根据是什么？保罗说我说你们是就是的，那你不能这样的抽象定罪，抽象的去指责他们。保罗下面说什么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看到没有？这里的日子啊，这里的日子、月份、节期跟年份，不是我们所随便讲的，都是关乎犹太的。比如说日子主要是指安息日， 以及他们那些特别的禁食祷告日，他们很看重，很看重。然后呢，或者是月份，可能是他们的特别的，每年七月一号的，每年每个月七月一号，他们所谓的禁食祷告日，他们很看重每个月的某些，特别是七月，对犹太人来说，犹太教来说，他们的节期，逾越节、祝棚节，还有什么节？五旬节，他们三大节期，还加其他的一些节期，还有他们的年份，他们的安息年，七年每七年一个安息年，七七四十九年一个喜年，他们开始不断的被犹太人带回犹太教的那个律法里面，加拉太人不知不觉的，他们并没认识到，但保罗开始看到这个危机，开始告诉他们，你们谨守好，虽然怎么说呢，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什么功夫。所以保罗在这强调的加拉太弟兄姐妹的生命是肯定的，你们当初是听信了那个纯正的福音，不然在第一章保罗不会说，他说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被咒诅。哇，什么意思？就你们加拉太信徒，你们本身的生命也证明了我当初跟你传的福音是正统的，相反跟你们所领受的福音不一样，他是被咒诅的，跟我保罗所传的跟你们不一样，也是被咒诅的。保罗就强调了两个，所以既强调了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正确，也强调了加拉太教所领受的福音是纯正的，生命是相通的。喂，大家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奇，我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会产生那么大的分歧，那么大对立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安静下来，回到主的爱里面，不要在狂风大作、碎山崩石的时候发表你的看法，不要在地震的时候发表你的看法，不要在火中发表你的看法，那个会误导你的思想，误导你的情感，误导你的理性。那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聆听上帝微小的声音，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查考圣经。我上个礼拜给大家挑战的是什么？大家没有读啊？有没有读啊？最近你们都读一下保罗的四卷建议书信。保罗建议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四卷书，你看看保罗在四卷书里面，看看他在干什么，保罗写的内容在写什么，看看保罗在监狱里面带着锁链传福音的时候，他现在写了伟大的四卷建议书信，看看这四卷书信能不能看到保罗的血气，可以看到保罗什么，在讲什么呢？四卷保罗的监狱书信，你就可以学到很多美好的功课。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学习去听上帝的声音，听听上帝要跟你说什么。我没说吗？这个信息的时代不是缺乏资源，不是缺乏信息，那是信息太多、太杂、太烂，导致我们没有分辨力的时候呢，你会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经常讲预防假抄，识别假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对真抄了如指掌，融会贯通。任何变相的、变种的病毒、变种的各种邪恶的东西也好，似是而非的东西也好，你都可以慢慢的来辨明出来的，否则我们很麻烦，我们一团糟。没有办法，人太有限，所以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要求主加拉深入生命的经历告诉我们。第二呢，我们说你看到没有，加拉是从前是奴仆，后来成为了什么，现在却有归回奴仆的危机。弟兄姐妹，有归回奴仆的危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现在讲加拉太书，你不要以为这个跟现实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你要注意记得，危机太大了。我们说末世时代 基督徒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新纪元运动，众教合一，政教合一，各种思潮会引诱我们离开真理。当然他不会让你完全抛弃基督，完全抛弃圣经，是不可能的，开始加进来很多东西，他在圣经之外加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进来，很吸引人，但是不知不觉我们中毒了。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加拉太信徒所面临的很大的危机。他从前是奴仆，后来成为儿子，现在却有归回奴仆的危机，这个很可怕。等会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好，那我们看什么呢？加拉太信徒在恩典中的生命表现，保罗也肯定的说，加拉太不但他是从奴仆成为了儿女，而且怎么样呢？你看，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掩掩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保罗肯定了什么？加拉太教会们不但是有生命，而且有行为的见证，有恩典，有真理。那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的生命，你的行为来一见证说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你的信心，你的生命是从神来的。这个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乃是你跟你身边这帮弟兄姐妹之间怎么相濡与共的。再回头想一想，只不过呢，你要注意圣经里面说的。我很不愿意教会被攻击说没有爱心，为什么？因为圣经教导的，你行善左手不让右手什么知道，弟兄姐妹。然后呢，你祷告要听内务关什么门，你不是为了炫耀祷告而祷告，不是让人看到你在做什么，那不是真实的属灵的东西。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要被所有人误解，被所有人认为你无能，被所有人认为你无智，被所有人认为你无求，因为你在暗中做事。别人说你没有爱心，你非要证明我有爱心；别人说你没有很好的祷告，你要很好的祷告给他看看；别人说你没有参与现实，你好好的参与现实给大家看一看。基督徒做的是左手不要右手知道，基督徒所做的你附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你要忍受住寂寞，你要忍受住被人的误解，你要忍受住在基督里面那个宁静。所以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保罗肯定了他们说他们是有生命的表现，不过他们生命表现呢，对加拉太徒来说，保罗是一一的来欣赏他们，一一的来肯定他们。但是感谢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告诫加拉太的信徒有律法主义的危机。律法主义危机是什么？日行待他们却不是好意，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律法主义有两个表现。第一个是他在圣经真理上加上了一些圣经没有说的东西，圣经完全没有说的东西。当然我说的是还不算律法主义，圣经没有说的东西你做了。我们要注意有三种概念。第一，圣经明确说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持守，是勇敢的，是刚强的，绝不妥协的，这是我们彼此尊重的，彼此支持的。第二部分，圣经没有说的，我们是保留的。上帝给每个带领是不一样的，你做我们也不能有任何判断，大家彼此支持。但是有一条，当你这样做而别人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判断别人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律法主义的倾向。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圣经没有说的，没有明确说的，你做了不一定错， 当别人没做也不一定错，但如果这个时候做的人要判断没有做的人就是错的时候呢，这就叫律法主义的开始。第三部分，如果你做了明显违背圣经的，要敢于接受任何人对你的批判，任何人对你的指责，任何人对你的善意的恶意的指出你的错来，你必须无条件的什么接受，否则你更是律法主义的一个发展。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呢？保罗为什么在加拉那么厉害的指出，敢于指出，他什么是指那些日行带你们不是好意？这个好像有时候我真的不太敢谈情感的事情，你知道吗？但是有时候真的剪不断理还乱，很麻烦呢。为什么呢？其实你注意看看以前的东方闪电，他们后来怎么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到农村怎么掳掠人，你知道吗？到你家不谈信仰，说我们是信耶稣，你们信耶稣的，那真的在你家无条件给你干活，一分钱不拿的，办你干活，你需要钱我还什么送点钱给你。我在海南岛就遇到几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家庭，花那钱到他们家无条件为他干活，甚至还给钱给他们，这是主的爱，主的爱。但是过了不到半年，开始跟他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好人嘛，非常热心嘛，非常的有感情嘛。后来我到了那不久之后呢，那个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我小心东方闪电的口气来了，他说你怎么这样判断呢？你这个牧师张福大，你怎么随便判断人家异端邪教呢？我说小心这样的，我先不说他们这种行为让你们很感动，我不是说不好，上世上日心是对的，基督在真理要有日心。我请你们做一个方法是什么呢？请你们把他找他要一本书，把他们的最经典的书要两本给我给喊好吗？他们以前没有罪的概念，我说这个东西你抓不到的，他昨天说的话今天否定了，你没有办法的，最好是什么找他要两本书。感谢主，那个弟兄真的就，其实我们在座的皆一样，我们皆一姊妹有一次也是这样的，但他在华都那边也是这样的，很热心的，很热心的。但后来我说你一定要把他两本书拿给我看，后来皆一也是姊妹的就把他要了一本书给我看，结果我一看东方闪电的书，他把名字改了，以前叫化在肉身显现，改掉另外一个名字而已，换汤不换药，魔鬼就几招。我说你看没有，这个我就说他东方闪电什么原因，你看一二三四五，哦，真的是哦。所以我说你千万不要让他在你家干活了，那个日薪不是真正从神来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你看在保罗在怎么说，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日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日心待他们。怪不得异端假师傅假先知他会激发人很多的热情，干嘛呢？开始是好像是提到基督的名，但慢慢的你发现你的热心的焦点开始转移了，焦点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了，焦点在人的身上了。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有机会你看一本书，中国很有名的传人王明道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他一直持守信仰，坚决反对吴耀宗、丁光庆的三字路线，所以他写了一本《我们是为了信仰》那本书。就后来，丁光庆认为你得罪了我。因为王明道写书很厉害的，他不是写丁光庆本人，他说吴某某、丁某某，就在吴后面打两个叉，丁某某其实他知道是，我们知道是谁对吧？但是他不写名字，但是呢，确实他也没有回避。但是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真理嘛。他说你王明道跟我过不去是不是？你王明道凭什么写批判我啊？那王明道认为什么？我是用你的书来批判你的，我不是批判你的人，我批判你的文章里面错误的思想，所以他就写出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丁光庆说，我第一个要打倒是王明道。就你知道吗，在那一天王明道被抓之后被进去打得很厉害，最后王明道就被打的，你知道吗？我前不久我去贵州 那个莫堪坐监狱嘛，坐了十多年牢嘛。他说公在监狱里面怎么折磨人的呢？一般的话呢说呢，让你睡48个小时不能睡觉，就是48个小时完全不能睡觉，基本上你的神经开始错乱，你的意志力会开始脆弱，你开始什么？开始让你做什么你得做什么。如果再厉害一点，让你其实再多24年你不能睡觉的话，基本上你就无法控制你的思想了。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他自己都折磨人了。所以他是什么呢？让那些什么很有知识的人，他坐呢，他坐在椅子上，这些老爸们坐在椅子上睡觉，你要站在他面前，不能打瞌睡，一打瞌睡你只要晃一下身体，他就把鞋子脱下来就砰一下就打过去，打到你脸上之后呢，你还不能生气，你还必须乖乖的把鞋子捡起来，满脸笑容的说来谢谢你打我，还要把鞋子双手捧着送给他，然后你继续站在那里。如果你一打瞌睡，他鞋子啪又扔过去，你又把鞋子捡回来，要不停的这样重复。如果他发现你还是不行的话，他有办法，怕你累了，看你累了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四条腿的那个凳子，那个长板凳，把两条对角线的两条腿锯短，锯短一截，然后呢，对角线的两条腿是长的，你要坐在这个，说你累了休息吧，站太久了休息吧，就把那四条腿的凳子锯掉两条，对角线的对就短一截，然后让你坐在两条腿，只有四条腿，只有两条腿着地的凳子上坐着休息。但是你一定要坐着，如果你一旦坐摔倒了，就是督导你的，起来再坐。他说基本上在那里面把你，他不是摧毁你的身体而已，摧毁你的意志，让你精神崩溃。所以你让王明道就在这个天那天呢，他就签了一个悔过书，结果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民第一号公敌王明道投降了。我讲的重点都不在这里哈，大家不要被这些重点吸引哈，我讲的重点是在后面。结果呢，当初跟随过王明道读书的那些弟兄姐妹，听到的弟兄姐妹非常伤心，哭的叫的，对王明道绝望的，他觉得谁都可以否定王明道，怎么可能？假的，这是假消息，这是第一可能。第二，后来他们确实是王明，真的是王明道签了悔过书之后呢，他们开始伤心难过，王明道这个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跌倒可以，王明道不应该跌倒，我们失望了，主啊你到底在哪？主啊你还是真的吗？结果那天那个老子没讲了，那天晚上他突然被圣灵责备，他说他发现里面很大的一个危机，原来他里面有个偶像，是谁？王明道。他受不了这个消息，当他听说王明道悔改了，王明道写了悔过书，听说王明道投降了，王明道后来亲自知道是他亲自签的悔过书之后，很多弟兄姐妹接受不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够放弃主呢？所以后来上帝借着这帮基督在家里的挣扎流泪痛苦，一会情绪不稳定，一会亢奋，一会绝望，一会伤心，一会唱歌，就后来神开始让他明白什么。这个老子们后来有一次在上海的一个团体里面分享了，其实上帝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破掉了他心目中的偶像。后来他错了，他在神面前悔改，为着王明道的得胜悔改，别为着王明道的失败悔改。哎，得胜怎么悔改呢？你明白这概念吗？原来他们明白了，原来在他们心目中王明道的位置什么太高了。王明道为什么不能软弱？王明道为什么不会错？王明道为什么不会有问题？所以后来开始悔改，悔改带来结果是什么？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当王明道坐了18年牢之后，是18年20年，我忘记那个年代，20年的牢之后呢，你知道吗？王明道在被放出监狱的那一天，确实是这帮弟兄姐妹都在监狱门口等候着他。当他监狱出来的时候， 这些弟兄姐妹，第一批接待王明道的人就是他们，然后呢继续邀请王明道带领他们聚会。但是他说我们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王明道，哎，王明道出来第一个见证是见证什么呢？见证他是认罪。王明道说，弟兄姐妹，我亏欠神也亏欠了你们，为什么？因为我确实那天被打得很痛苦，痛到一个程度已经超过了他所想难以想象的那个痛苦，确实他亲自亲手签了那个悔过书。那第二天他就要求撤回来，但他们是不可能你撤回来的。第二天就把他签字的那个悔过书原本的拍照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他们一看是真的是王明道亲笔的签名。王明道出监狱之后一直在为他的这件事情悔改，包括那个谢默善。大家谢默善，我们一起去韩国，你知道吗？谢默善每次跟你见面，他每次跟你，他坐了也坐了18年到20年的牢，他每次跟你第一个见证是什么吗？每次谢默善跟你讲，哇，谢伯伯你好厉害哦，坐牢坐了20几年哦，你还坚持信仰哦。谢默善说不对，谢默善会跟你转他在监狱里面自杀的那个故事，很奇怪，我都不能理解。谢默善你知道吗？在韩国的一个基督大学做访问，但是谢伯伯是站在那边，我站在这一边，他带了一个朝语翻译，我这边一个韩语翻译，但是下面是几千个师生，在首尔的一个基督教大学，一个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谢伯伯站在那边，他是老人家，请他发言，他就讲他在文革时间坐牢的故事。但他讲这牢故事重点讲什么？讲他那次想自杀的故事。他流着泪讲，我很软弱，其实我跟你讲，不要相信人，不要相信人的肉体，讲他自己的自杀的经历，神就抱着他没有死掉。他讲完之后，让我来讲，我讲了半小时，什么呢？从圣经出埃及记看三字会是魔鬼的诡计，他讲经历，我讲真理，我用真理来见证谢伯伯的生命经历。他在讲他失败的故事，令人敬佩。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跟从的是真理，是耶稣基督他的真道。我们说是吧？你看那个为什么日新代他们就不是好，是要离间他们，是要把你们关在恩典的什么门外？这个不是要小心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有时候我也知道，我们人在心里面，其实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来破除偶像的过程，不断的破除偶像。好，我们刚终于所有的偶像被除掉了，我们终于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但是加拉太的信徒仍然，加拉太信徒走向律法主义的危机里面是存在的，是存在的。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我小子们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这等到基督诚心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使女的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弟兄姐妹，保罗现在再一次用一个真理，希望帮助那些被律法主义危险掳掠的人的危机，他语重心长。甚至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不是的，你尽可以判断，你更尽可以仇恨，但是保罗他必须付代价。当彼得跟随犹太人水火钻甲的时候，彼得多伟大的时候，彼得可是十二使徒里面什么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使徒，一天讲到3000人什么悔改，成为初代教会的基石。然而保罗却单场抵挡彼得，厉害啊！他看保罗行的与真理不合，保罗说我单面抵挡他，而且说巴拉巴也趁火装甲，我也没有容忍他，也只说巴拉巴的错误， 为什么？因为保罗很担心回归犹太的律法主义的信仰。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到没有，他日新需要他们日新带那些律法主义者。我告诉弟兄姐妹，情感上的回报要特别小心的。基督徒要明白，基督要明白，无论你们一定要学习这个。我们为什么在本教会的奉献，我们不可以不鼓励你以个人的名义给另外一个人呢？因为你总是让他很难避免的感激你，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般鼓励弟兄姐妹，你奉献钱给另外一个人，一定最好是透过教会写在信封上，我这个是奉献给某某某弟兄姐妹家庭的。为什么？因为人太软弱了，你亲手面对面说这是我们家给你的钱的时候，你很难不感激你。好了，你得到人的奖赏，就得不到上帝的奖赏。基督徒一定要学习隐藏自己的善，见证别人的善是可以的。保罗见证加拉太弟兄姐妹的那个善，但是他也让人分辨那个假善、假热心。因为那些假善、假善的热心是假的，他对你很热心，他是笼络你的情感，是把你什么，希望你能够给将来是给他们带来益处。你要怎么衡量？我那天跟我们的长老讲了，我不管怎么说，你要敬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身边的特别是老师团队，我一直很尊敬他们，是什么原因？事实证明，天赐学校十几年没有赚钱。我不是一开始我也不赚钱，后来我赚钱赚很多，我们赚很多钱，老师们分了很多钱。14年15年，这学校还是亏本，在亏损状态下人人能够做是为了什么？这个老师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天赐教会的爱心在哪里，你去看一看天赐教会的爱心。我不喜欢坐在锦上添花的工作，天赐教会要去做就做雪中送炭的工作。耶稣怎么讲？你要去帮助那些不能回报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天赐教会我不是帮了你，你可以叫我学英文，我帮了你，你可以给我更大的帮助，我帮你一下，你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这个善你要思考对不对。圣经里面说，圣洁没有玷污，但是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要请那个不能回请你吃饭的，你就有福了。这个我不多讲，到加拉太第六章我会讲这个问题，第五、第六章会讲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其实天主教很多姐妹做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我是被他们感动的，点点滴滴，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三年五年，不是十年八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坚持，你根本不知道。只不过他没有宣言，因为他知道左手不然右手知道，他要得到上帝的奖赏。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善，这是从反面讲的。你的善心是要得到人的肯定吗？你坚持不了很久，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会走的，你会离开，你会放弃，你会有很多抱怨，你有很多失望，你有很多负面情绪不断的会表达出来。但是感谢主，那些坚忍的信徒，他们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是绵羊，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还是没做好，还是有亏欠感。这是属灵的思维。属世的思维是什么？做了一点点就要宣扬出去，没做了还认为自己做的不错，没有做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做的很好，那个是山羊的思维，不是来自神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日新的带那些律法主义，不是我们哈。你看 是会破坏他们与那些真正传福音给他们的神之仆人的关系。我告诉你，是不连立的，属血气跟属灵是不连立的。很奇怪，为什么要那么对立呢？为什么要来出一定反省？没错，有的这个里面是我觉得是面临一个征战，在你面临一些重大的情感上重度受伤的时候，你要思考为什么。上帝我们经历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些东西你逃不了的，属灵事情你逃也逃不了，你逃到哪里去都不行。上帝一定会有一天，如果你上帝儿女会修理你的。但是感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保罗在这里，你知道吗？当时加拉太的危机很大，保罗因为见他说，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什么真正你告诉你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弟兄姐妹，这句话保罗说得很重，你知道吗？跟加拉教说，因为我把真理告诉你们，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看，会让那些真正在基督里真正爱他们的心里为他们担心和什么作难。其实真正神的仆人会无可奈何，不知道怎么办。一方面他爱这些弟兄姐妹，真的不愿意这些姐妹从好不容易从奴仆到了儿女，上帝的工作，然后又从儿女身份开始慢慢的做什么奴仆的时候呢，这时候跟越是爱你的人他心里越很伤痛，不知道怎么办。会让神的仆人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心里作难，会有很多的担心，所以保罗才能够写出加拉太书，冒着继续得罪加拉太教会信徒的这个威胁，仍然敢于回到圣经的真理。好，那保罗讲完这个之后又担心什么呢？担心在个人里面出不来，好怎么办？保罗开始讲，又回到圣经了。他引用旧约圣经，讲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信靠律法的人是奴仆，不是儿女。看到没有？我反过来了，说信耶稣基督的是儿女，不是奴仆。最后结论呢？信靠律法的是奴仆，不是儿女。很有趣，你自己看加拉太书很有意思。是在你注意，在哪里呢？你看，在前面所讲的是哪一节？在前面是哪一节？在第七节说，可见从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什么？儿子了。所以这里是讲的你们是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反过来，新律法的是奴仆，不是儿女，是反过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上次讲奴仆与儿女，今天我讲的是儿女与什么？奴仆。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引经据典讲到夏甲与撒拉的比喻里面给我们什么概念呢？夏甲所比喻的约是什么？他是使女。哎，撒拉所遇的约是什么？是自主妇人。大家这样明白，你不要以为只看人。所以那个伊斯兰教他一直不能明白，我一直不能明白，总是觉得是我夏甲生的，虽然他是使女是妾，但是妾应该跟那个使女是平等的，所以他要他允许一夫多妻，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其实伊斯兰教里面极度的自卑带来极度的骄傲，你要明白啊，血气中的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接受不了负面的东西，怎么证明你是拜偶像的呢？就是这样的。当别人对你所喜欢的那个东西稍微有点负面的看法的时候，你受不了的时候，你要思考了，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所以伊斯兰教徒他们很不喜欢你们基督教说什么啊、哦，你是玛丽是什么？是夏甲生的，是女生的，还有是子女生的，好像就被赶出去了，他们就不公平，对上帝一直不公平。他对上帝是一种叛逆，基督受到的伤害带来基督的那个骄傲血气，所以他甚至容许，为什么伊斯兰要给一夫什么多妻呢？ 它有很多圣经根源的，人的罪性就在这里，它不是偶然来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母亲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祖先以实玛利最后竟然被赶出去，哇，这个对我们残忍。所以为什么这就为什么伊斯兰教跟基督教永远是什么为仇的，他是抵挡的，是原因就在这里，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六年妹，很难的，不是你要注意你的内心，要注意被破灭，被对付，叫救了带领。好，这样呢，他所生的是什么？按照血气生的。哎，撒拉所生的什么？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个美好的词是什么？凭着应许生的。一个是血气生的，所以是以实玛利、撒拉亚亚所生的，他是一个约，什么约呢？是使女，是所的是按照血气生的。哎，他所生的，撒拉所生的是什么？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个很宝贵。好，然后呢，他所代表的是西乃之约，即律法之约，这是下一讲。哎，撒拉所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的是应许之约、恩典之约。圣经它不是乱来的，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的，知道吗？不是我们在这里哎，抓住一个片段，抓住一个片面的事实，我们就来做发表你的看法，发表你的意见。你要小心，一定要把整本圣经，经得起66卷圣经的这个推敲和质疑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天主教会我总理弟兄姐妹，你们要敢于什么呢？敢于去质疑牧师长老的讲道。如果牧师长老的讲道公开的出来的，你们要敢于去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当然我不希望你什么还没有跟牧师本人沟通你就乱说一通，不行。我最讨厌的是这种情况哈，你对我有看法，你一定要先跟我沟通，不要跟不相关的人沟通。现在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负面情绪，一定要跟当事人先沟通。我在犯有一种犯什么错误呢？他不跟当事人沟通，他背后乱说。你说肯定是好意，但是没有不怀好意的听到又把你利用了。哎，某某人说的，哎，他也这样说的，可能你说的本身还不是那么恶意，但你不断的被人抓到这个时候，他是开始形成一个团伙之后呢，你就被动了，把你拉进来了。某某弟兄也这样说的，一定不要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不要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去不跟当事人讲，甚至就是对方犯了错误也要单独跟他聊，或者你觉得可以找脸上跟他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固有的错误的观念，会破坏你的关系。到第五章第六章我要专门讲这个人际关系，你不小心会搞得很复杂，给魔鬼留地步，你明白吗？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一定要在座里面光明什么磊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就对，要不呢？所以你要敢于任何牧师的讲道，要敢于去用真理来判断，特别是公开发表的东西，公开发表的讲道，公开发表的文章，公开写的属灵作品，一定要容许弟兄姐妹去用真理来分辨。如果你不愿意，你要思考了，你要思考，不要怕。我总是讲弟兄姐妹，要么你动摇我，你是我更尊重的主内的弟兄姐妹，要么你坚定我，你也是我这个尊敬的肢体。真理不用怕的，真理要么你坚定我，要么你 除非我原来我讲的不是真理，那就动摇我的，我以为是真理，要帮我明白了一个盲点，我更应该感谢你。弟兄姐妹，一定要在真理上，没有一个人说他是全才，没有一个人通晓所有的真理，他一定有他的局限性，一定要容许弟兄姐妹对你的圣经的立场有所质疑，这也是对你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呢，就是来帮他们，为什么？我们看到好了，现在什么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的是下甲，叫他们是属世界的，而且地上的耶路撒冷同类什么是属灵的，在上的耶路撒冷，这代表两个约。弟兄姐妹，如果你就事论事的话呢，你看他是圣子为奴的下甲，哎，撒拉所生的什么是他儿子凭着应许做儿女的，不一样，你我是凭应许做儿女的。哎，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什么呢？我们整个的教义方面的讲道我们就要结束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到末世的时代，加拉太书没有过时，加拉太书永远在讲真理，当然保罗有他个人的情怀。我们说保罗书法个人情怀最厉害是两卷书，好，哪两卷呢？一个是哥林多前后书， 恋爱就是加拉太书。保罗也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从上帝来的那个智慧的男人，他不轻易表达他的情感，但他的情感是深沉的，在加拉太书表达的很深的情感。但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他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原来信律靠律法的人是奴仆，不是儿女。用这个来结束第三章，是不是有点奇怪？我们应该讲更积极的。当然讲过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奴仆到什么儿女了。但是我们小心不要再从儿女的身份滑向什么奴仆的危机，这是当今教会特别要小心的，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是有时代意义的。无论你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天主教会那么多年，我敢于讲很多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敢于站在这个地方被很多人攻击，我们没有加到任何一个体系当中。我们当然不是不羡慕有体系，我们非常羡慕有更美好的体系，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一条，是你所没有的，我们审慎的态度，我们不会盲从。目的是什么？我不再希望我自己和天主教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再去给任何上帝之外的东西再做奴仆。你拥有一本圣经，我也拥有一本圣经，你可以看圣经，我可以看圣经，合乎真理的探讨，我们会越谈心相契合，我们越谈越火热，越谈越合一。相反，不是来自圣经的东西，只会给教会带来分裂，带来撕扯，带来困扰。当然总是有对有错，怎么办？这个局面不怕，人就是人，这个世界最复杂的动物就是人，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所以容许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容许有不同的情绪，但是千万不要一边倒，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经证明了真理，它永远是真理，不合圣经的我们都得要正确的面对。所以为什么在上个星期长老会里边我们得到了共同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圣经所坚持的我们都要坚持，那些坚持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令我们尊敬和敬佩的。圣经所教导的我们都坚持，我们有时候坚持不到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羡慕那些坚持真理的那些伟大的神的仆人们、神的勇士们，我们绝对尊敬，我们绝对用祷告来支持，彼此支持。第二，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会彼此尊重，彼此保留。但是如果因为坚持就判断别人不坚持的人就是软弱的，就是害怕的，这个我们是拒绝这个声音的。我们说 no， 我们是拒绝这种来自人的声音。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一长老会里边共同做了一个决议，然后也给第二天给长执会做了一个说明，而且有阳江的两家教会和佛山的，加上我们有四个堂点在一起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明。我们必须保持天主教会的合一，否则就要面对选择。如果你不接受天主教会的教导，你一定要求神给你开一条出路，要么你回归教会的教导的真理，要么你会选择和平的转会，来找一个适合你认为更合乎你圣经真理的教会。我们是尊重的，甚至给予推荐的。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可以让任何的不必要的东西来影响教会的合一。每个地方教会都是神所宝贵的，那我作为天主教会的牧师，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来保护本教会的合一，有责任来帮助弟兄姐妹回到真理里面。无论是冒着多大的风险，无论是冒着多么大的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回归真理，弟兄姐妹。所以大家注意，其实我在今天我在祷告上呢，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呢？在这个讲台上面有一个座位，这个牧师坐在这个座位上的时候呢，突然一把信徒来把这个座位抬起来，把这个牧师抬起来，你是我们伟大的牧师，我们拥戴你，我们尊重你。有的痛哭流涕， 有的热泪盈眶，有的热血沸腾，要把这个座位抬起来，高举起来。结果呢，有趣到什么程度呢？他家一发现抬起来就发现吗？上面没有人了，没有人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牧师已经跑到那个房间里，在那里祷告了，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求神赦免任何弟兄姐妹的罪。我不应该成为拥戴的对象，我是谁？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们举起是个空的座位。好，然后这帮信徒就放下来，就回到各自座位再祷告。突然发现不对，欺骗我们，伤害我们的感情，一晚上又跑上来，对着这个座位上的这个牧师开始拳打脚踢，围起来吐唾沫攻击他，你欺骗我们的感情，你把我们的感情伤害得一塌糊涂，我们太生气了，让我们绝望了，开始打。打了半天突然发现座位又是空的，因为这个牧师又跑到房间里又祷告去了，结果两次打的都是空的。这是谁啊？彼得是这样做的，保罗是这样做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高举和拥戴，他撕了衣服跳在他们中间说，你们千万不要拜我，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是什么？是人。好，你们仇恨我也没关系，我也不受影响，我也会回到主的里面去祷告。为什么呢？马丁路德是这样做的，你拥戴我我回避，你践踏我，你仇恨我，我也回避，都我不在其中。那是你们要面对的事情，是你们要学习的功课，你们要去挑战你们的人生。在基督里面，到底你是神的儿女呢，享受神儿女的自由呢，还是又给某些东西做奴仆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好好的思考，不要肤浅的，不要随便在那里发表你的那种狂言乱语的，也不要在那里发表自哀自怜的，翻江倒海也好，你在心里面产生很多的判断也好，都没关系。神要你安息，神要你回归上帝的怀抱，聆听上帝的声音，看看耶稣基督，看看保罗书信，看看保罗监狱四分监狱书信，保罗是怎么说的？让我们好好的回到主的，躲在神的避难所里面，好好的面对上帝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如何，我们那天长老会已经发出了一个郑重的声明，绝不容许任何事情来搞乱天主教会的合一，必须是每个天主教会弟兄姐妹有责任来保守教会合一的你的本分。所以第二天我们扩大到长执会，我们四家教会在一起，所有的弟兄们、执事们跟梁江跟两家教会跟佛山的几个弟兄们，我们在一起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目前这个状态，我们必须保守天主教会的合一，必须要关注于被逼迫的教会，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需要继续的该坚持的支持的我们支持他们，该谨守的谨守他们，甚至一些做法我们要提醒的，彼此的看顾的需要看顾，真的需要彼此提醒，我们有些东西真的不是百分之百赞同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互相提醒。我们不能提醒那个教会的带领者，我也提醒那个教会相关的跟我有来往的弟兄姐妹，我说请你们也要安静在主的面前祷告，到底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你们要所判断，但是不是全盘否定，不是这个人要么就坏蛋要么就好人。我们已经被根深蒂固的被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府的几十年这个教育里边呢，他们有很好的东西，但有所谓的误导了人的东西，什么呢？一个人要么就好人要么就坏蛋，好就好的要命，坏就坏的要命，这种个人崇拜，这种我们虽然不是崇拜政治了，我们不再崇拜某些东西，但我们发现我们不知不觉人太容易给某些东西做什么奴仆，这是我们的危机。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要注意，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奴仆了。 所以我希望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个什么问题。我记得我在从97年被公安第一次抄家，到99年被第二次抄家，到2004年教会整个被查封，到2015年学校被查封，我在任何人面前我表达一个概念，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没有人可以限制我们的自由，没有人可以扼杀我们的自由，没有人可以限制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自由。唯一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罪，我们的罪会限制我们的自由，会玷污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会捆绑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在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正确的面对我们生命中一个信仰的东西是什么。保罗在当时面对的是极大的危机，怎么去在基督里建立我们自由与信心的生活的实践，这是仍然是不可以建立的，是两个翅膀，两条腿走路的，不偏左不偏右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在寻求 中庸之道，我们是寻求合乎真理之道，不走极端。生活的信仰也是真实的，也是不偏左不偏右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里面，我们要谨守上帝的话语，让加拉太书在我们心里面真的好好的扎根，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呢，我们什么？我们是什么？再说我们什么？他所称是凭着应许生，他什么？他代表的是应许之约，也叫恩典之约。他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应许做什么儿女的。所以在这边看到没有？我们在那个比较里面，那个三次用什么？应许，应许，应许。我们是凭着应许，我们没有别的，我们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大家注意，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还不是别的。你要记得，在你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你所思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无论你做什么生意的，你做什么事情的，你弟兄姐妹的交通，你到底常常提到什么？你自己会，你考量一下就好了，你真的考量一下，你量化一下，在你的心目中现在谁在你心目中是第一重要的位置。你们一定要自己品尝，到底伟大的那位救赎主，他在你生命中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革命性的带领，每一天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力、你的焦点放在哪里，放在哪里，你就明白他是多么的伟大，他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来带领你的一生的道路。除了耶稣基督给他钉十字架，你就别无所夸，别无所再有崇拜的对象，唯有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怎么从本来是不给那些不该是我们敬拜对象的东西做了奴仆，我们做了很多年啊，主啊，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在魔腹里我们有了罪，哎，所以我们年年增长，发现我们罪恶高过我们的头，我们无法自拔，我们不可能自我拯救，我们也不愿意被奴仆，被奴仆的恶匣子，但我们却挣脱不了。你越挣脱越挣扎，那个奴仆的恶吓着我们越厉害，使得我们身不由己，无可奈何，这个世界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斗争，甚至人以斗争为快乐，是吧？这个就是这个罪恶所带来的危机，带来可怕的情况。但是感谢赞美主，主啊，你亲自的把你自己给我们，你把你荣耀的十字架上所牺牲的那个生命给了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
成就了那奇妙的救赎大功，使我们这些本来是奴仆的人去被你拯救出来，成为你的儿女，享受成为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任何的能力来配合你，来参与你的拯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救恩就这样白白的领到了我们，我们真的是感到无比的感恩和欢喜快乐。但我们也承认，随着我们在主里边的年长日久，在这个世邪恶淫乱时代的各种思潮的堕落和败坏，甚至包括在基督教神学圈子里面，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流派，有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美好的神学的历史观，一些神学观，也有一些是来自人的一些错谬的加到圣经里面的一些神学观，开始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难处。我们来帮助，来怜悯你的教会，来帮助你的儿女，确实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危机，一个已经从奴仆成为儿女的信徒，随时有可能画像再给人做奴仆的这个危机，带给一些懦弱无用的小学，一些思潮，一些似是而非的神学观奴役了我们，我们再去给他们做了奴仆，看重一些日子，看重一些年份，看重一些所谓的从人来的一些错误的神学观，一些哲学观，一些思想观，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机。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再一次的用加拉太书把我们拉回来。虽然你的仆人保罗也面对很大的危机，甚至也面对好像有个人的这个情感的这种表达，保罗为他们心里作难，甚至保罗说，难道我因为把真理告诉你们成为你们的仇敌吗？但是保罗在不多的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表达了一次，在加拉太书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看到了保罗也是你的仆人，他对真理的捍卫，对基督救恩的那个日程是何等的宝贵，远远超过那些律法主义的假设假先知的那个日行，却是要离间保罗跟加拉太信徒的关系，来破坏信徒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仆人们的关系。保罗却摆明了这样一个立场，来败坏魔鬼撒旦的诡计，从而再一次让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归回正确的信仰，能够让他们明白从这种儿女走向奴仆的这个危机破除掉，赶快的回到上帝的应许之约里面，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从而能够承受上帝的应许，一起来更好的来在灵里面合而为一，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敬拜神，从而真正的尊主为大，真正的高举耶稣基督并你的正道。在这末世的时代里边，我们别无所夸，我们的行为更是常常亏欠神，常常没有去注意到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在教育上的真正领受和明白，好让我们能够准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你给我们的生命去心里所许的事情，心里所圣经所教导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的脚中，包括我们下午以下的拜礼时间，等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主，我们今天